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6月24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5月11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
哎，师傅。
啊，
师傅，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师傅，给师傅请安。
啊，谢谢。嗯。
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，这个修的不好，做错了很多事情。
嗯。
我现在也一直是修的不好，很惭愧。
知道了，知道嘛就好了。要改啊。有时候做人就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就是怎么那么多的毛病。
你要知道一个人改点毛病多难呢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嗯。
有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改不了。
你知道就知道自己错误改不了的话，最后嘛就是等于很多人说我想上天，最后嘛就到不了上面，最后下去了。那么很多人抓进去的人，在监狱的人说啊，我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，就是因为我改不了，所以我才做了，那抓进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嗯，
对，
这种东西有些事情要下地狱的，不能做不能碰啊，我们如履薄冰啊，一点杂念都不能有啊，因为有杂念的话会害死你自己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之后，
嗯，
对着这惭愧修了这么多年，渡人也没有渡几个，
渡人
也没有做多少。
嗯，功德没做多少是不应该的，渡人没渡几个那是有缘分的。应该先把自己、精进，努力精进之后，然后你才能渡人。如果你自己都不能精进，你怎么渡人呢？对不对呀？嗯，
我很想做做工作，跟着师傅，跟着菩萨，坚定道心，不退转。
嗯，好好努力啊，不容易啊，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容易，听得懂吗？嗯，
听懂了，师傅。就是我就是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在今年新加坡法会的时候之前，就是家里受到阻碍了，也是家庭的业障，家里有亲友跟我们捣乱。
嗯，
不是我们出行、
嗯、
我们知道这是菩萨对我们的考验，真的就是现实考验，我们就是通过三大法宝好好的化解这份冤结。他们之前的时候就阻碍我们，说把我们家的书籍也给带走，还有就是
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都是业障，好好念经啊，要如理如法啊！平时呢要表法，表法是什么呢？不管什么事情呢，啊，就是要让自己让人家感觉到你像个菩萨啊，你像个正人君子，那么人家就会相信你了，否则人家会不会怎么样对你怎么样的？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，如果你自己不好好的。像菩萨一样，别人不会相信你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父。
其他都是小事情。对呀、啊，其他都是小事情。最主要问题还是要自己要变得越来越精进啊，越来越努力啊，而且真的要改啊，不能不改、啊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了，师父，真的就是菩萨保佑我们，到后来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很顺利的就出行了。我们通过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。
嗯、
到后来的时候，就感到了，等我们坐上飞机到了机场的那一刻，我们心才落了地，真的就是他的保佑啊。
嗯，对呀、啊，现在明白嘛就好了、
嗯。
不靠菩萨靠谁啊？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菩萨保佑的，对不对啊？
是啊，这是真的是很难。你想想，一点点的事情出来了之后，我们顶不住力气，真的就很容易退转。
对啊，一个人。退转很容易的，很快，不好好修的话，一会儿就退转了，对不对呀？嗯，好了。
我想问一下， 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想又苦恼又空白了，不知道问什么了，我就
讲响一点。
我就想问问，
讲响一点。
喂，是听得见吗？
啊，听得见。
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的这份工作还要不要坚持啊？
什么叫工作不要坚持啊？
这份工作还要不要再做下去，还是要换其他的工作呀？
这个要看图腾的，听得懂吗？一般的不要去影响正常的生活，修心学佛不是让你们去影响正常的生活，听得懂吗？明白了吗？
还有就是我听懂了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师傅，我就跟我家那个大孩子，我家老大，我就冤结那么重，怎么就是跟孩子搞不好关系，到现在为止也是搞不好关系。
念姐姐咒啊，好好念吧。OK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靠缘分的，缘分没到那就不行，缘分到了它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
孩子也是都是有佛缘的。
有佛缘的话，为什么你也有佛缘，为什么跟他沟通不好啊？那不就是缘分吗？对不对呀？那不就是恶缘吗？听得懂吗？
对了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今年是36岁，就是本命年也是39的话，我就是我的这个节是大约得到几月份呀？我注意一下。
要看图腾的，一般的来讲，在这个369的前3个月和后3个月。
我知道。
生日的前3月后3月。
我知道，就是这半年时间是吧？
对，半年时间特别当心，过了就没了。
就是会提前出来吗？
会的，只会提前，不会拖后的。听懂吗？
听懂了，师傅。还有就是听懂了，师傅。就是我就想我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是每天都是精神提不起来，就是。每天都非常的累，就是睡醒觉起来也是很累。
很简单
了，
为什么？很简单的，身体上说肝不好，听得懂吗？身体上是肝不好，但是呢，如果从那个灵界方面来讲，这可能就是你自己啊，老有魂魄不齐的感觉才会这样。明白了吗？
一段时间就是。精力不集中，不是精神就是提不起来，就是干什么事情啊就很累。
对呀、
我得吃什么药吗？
我看你不要随便乱吃药，吃药三分毒。听得懂吗？你多吃药的话，乱吃药的话，你会出事的。这些当很多东西都是精神层面方面的东西。
心理压力是吧？
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好吧。
也可能就是考虑的事情太多了。
好好的念经，念心经，像这种事情要念心经就可以了。好了。
师傅，我的功课还要加强吗？
好好念经，就是这么念下去。有的人一辈子念一句经，照样上天，明白了吗？要纯洁，要干净。好了。
明白了，
好了，
好好改毛病。
好，再见。
我们家佛台没问题吧？
没问题，
感恩师傅。
好了好了，再见啊，再见，
感恩师傅啊，师傅你保重身体，感恩师傅。
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师傅。
你好，
喂，你好，师傅。
请讲。
想帮那个大家问几个问题。
好。
您稍等一下，我最近马路上有点吵，然后那个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有点长，就是说有一个同修呢看到开示说，如果许愿清修，可以许愿念500遍礼佛，消除感情上的业障。这位同修呢，因为老公他没有修，所以他也没敢许愿清修，但是呢，他很少跟他老公有 夫妻之事，所以呢他也许愿念500遍的这个礼佛消除这个感情上的业障。因为他曾经梦到过这个老公呢前世因为其他女人抛弃过他，想弄死他，所以现实中呢他念了100遍礼佛后呢，就是别人呢就梦到他因为他老公就是出轨，他上吊了，穿着以前青色到膝盖的长衫，但是他最后被救醒了。所以呢这个同修呢他有几个问题，就是第一呢就是同修想问这个梦是不是预示有第三者同修要自杀，还是说只是前世的业障在梦里体现？
前世的梦在梦里体现，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时候他有这种自杀的倾向，他这辈子这个时候也会要想到死的。
啊，
把你的鼻子，把你的鼻子离开话筒一点，啊。
啊，好，对不起，师傅。
啊，讲吧。
就是说，这只是一个前世的一个体现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念礼佛，因为有这个业障的爆发，所以呢，他还是会有这个前世梦反映出来，对吧？
对，嗯。
嗯，明白了。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是，自从他许愿念500遍礼佛之后呢，因为他每天念5遍，所以就梦到好几次有男的灵性要和他好，而且他也很久没有梦到老公外面有人了，所以呢现在别人又梦到他这个自杀这个事情。那因为其他同修也有反应说念礼佛求菩萨忏悔感情上的业障之后呢，3天2头的总是梦见灵性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要跟他们发生这种关系，那是不是和每天念这个5遍礼佛有关系？
不停的在解到他们自己的冤结和上辈子的冤结，那么很多事情在现实当中得不到，他会就在会在梦中给你应掉，所以也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只是你在梦中不能再跟他们做那些事情了。如果再做的话，就是延续旧情，会造更多的新业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。第三个问题哈，还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到底怎么样念礼佛，既能消除业障，又能不爆发的这么厉害？怎么祈求？
怎么样念礼佛？实际上我就跟你们讲过了，一天不要超过7遍。
嗯。
它不会爆发的，它只是把现实的快要爆发的一些业障慢慢慢慢再帮你消掉就可以了。
嗯，明白了。那就是还像往常一样，就是说在念礼佛之前就是请菩萨帮忙消除业障，就这么说也行是吧？
对，就是这样。
OK， 好的，谢谢师傅。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请问师傅，为什么有的人念礼佛就经常会哭，而且念完之后呢反应特别大，激活也很厉害，而有的人就反应很慢，这是不是和自己的业障有什么关系？
那当然有关系了，一个是感悟了呀，修行修得好的人一念礼佛会哭，他有感悟呀，他觉得自己的确是忏悔了，过去的做错很多事情他忏悔了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
还有的人呢业障很重，刚刚在开始挖掘他的本性，来理解他过去做错的事情，他不可能马上就哭的，他是有个过程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哈，就是他梦到盆里的花又高又大，很茁壮，想换大一点的花盆，发现里面只有水没有土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是哪方面做的不到位吗？
水土不服的话，实际上就是很多事情因缘还不成熟呀。
嗯，哦，
嗯，
那就是说他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做到位，对吧？
姻缘不成熟并不是代表完全是他的问题，还有姻缘还有果报，他就有时间的，天地人和嘛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然后请问师傅，如果想清理佛台换大杯水，换花换水的时候可以穿短裤或者睡的那种厚裙吗？还是必须一定要穿长裙才能清理佛台？
反正要穿了如理如法，不能露胳膊露腿的，这个对菩萨是不尊敬的。 如果你说很热的天，你可以穿，但是不能穿内裤，一定要像外面有的，听得懂吗？要尊敬菩萨。嗯。
好的，师傅，谢谢师傅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梦到参加法会做义工，被分到膳食组，然后这个同修呢走进工作间，看到环境很干净，但是有很大的猪腿肉到处都是，就是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个猪用的厨房不干净呀，过去曾经有过荤食，它也会有这种呈现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然后那个同修梦到参加法会做义工，义工给他一盒饭吃，里头有肉，当时他想不可以浪费粮食，便吃了。现实中呢发素食给别人，晚上呢他在观音堂吃的晚餐，是不是这个也不应该呀？如果吃到那个义工给他发的饭里面有肉的话，也是不应该吃的。
那当然了，有肉的坚决不能吃的，不管谁给你发
的
发的有肉的话，那就是义工主在出洋相了，就是做坏事了。
明白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呢，他梦到一个男人好像是和尚，对同修说同修会学佛5年罢了，最多到7年，那现实中呢同修已经学佛3年多了，拜师许愿吃全素3年了，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
5年有一个大的关嘛，一个劫，可能会退转了，或者有可能不好好修了，他就会碰到劫难的。
明白了。那就是让他就是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劫，一定要精进，对吧？
对。
好的，师傅。然后师傅还有一个同修，他梦到有一只猫，有一只白猫，浑身就是自然起火。然后这个猫脚底下呢都是油，然后因为这个油呢碰到火以后，这个猫就浑身爆炸，然后就可能就死掉了，反正就没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啊，这就是猫就是一种阻碍呀，这个阻碍已经被你们扫除了呀，前进当中的前进当中的阻碍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呢，他梦见自己念的小房子每一张中间夹着一张硬纸板和一张白纸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
做梦啊？
啊，对，做梦。
梦见什么？
他是梦见自己念的小房子每一张小房子中间呢都夹着一张硬纸板，硬板纸和一张白纸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点小房子的呀，就是叫他好好点小房子呀。
这是说他念那个，是说他填小房子的时候没有好好填是吗？
不一定的，反正要叫他念小房子没好好念。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放生的，这个同修呢他放生的草鱼很容易死，放下去的时候呢已经死了3条了，后来他马上许愿念往生咒，他准备第二天去放生多一点的黑鱼，当天晚上呢就梦见一个粪坑里有很多鱼，都是活着的大鱼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反正鱼如果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在粪坑里才看见的鱼，那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正要受益的某一件事情是被很多事情搅和了，不能成功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，我现在在马路上太吵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开始，谢谢师傅，您辛苦了。
好，再见。再见。
再见。再见。
喂，你好。喂，你打通电话了。喂，我倒计时开始了啊。5 4 3 2 1。不听是吧？不听就拜拜了啊。没办法。好了。没办法。现在知道什么叫缘分了吗？打通了不接电话就叫没缘分。听得懂吗？随便拨拨他一下子进来了就叫有缘分。 碰到事情要想得通，就叫缘分；碰到事情想不通，那也叫缘分。啊啊，那么想不通就变成恶缘，想得通就变成善缘。那么善缘恶缘呢，都是缘，看你怎么来善待。啊，有的人们恶待，有的人们善待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没办法，哎，我这关掉，他这不关，要等一会儿了要。哎，喂，你看他没关呢，你看，喂，没办法了，我这里一关就要等十几秒钟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简短的开示几句啊，啊，以响这个观众啊，我们人啊，实际上要拥有现在。忘记过去，展望未来。我们人要懂得修心，就是脱离地狱的苦啊，就是要能够享受净土的乐。我们修心啊，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纯洁，越心里变得越来越诚啊。所以呢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啊，人要啊懂得怎么样来放下自己，啊，最重要。真正的学佛人，啊，他们是不会啊舍得放弃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那种愉悦和快乐，而人间得到的那些物质上的快乐，啊，你一定抓不住的。而且你抓住了也不能抓得很长啊！你当你失去了人间的物欲上的东西，你很快就会失去精神上的满足。所以要想真正得到精神上的满足，跳进来了，哎呀，十几秒。喂，你好。哎呦，这个人真倒霉，进来又断掉了，哎呦，可惜，又得重新来。所以这个电话线很重要，你们有时候这个租一根好一点的电话线，有时候打打就好了。有的电话公司很烂的，真的。嗯，没办法，那个这个缘分，它是一个很奇怪的，因为很多人曾经问过啊，台长说缘分这个东西是不是无常的？那么讲都不要讲，第一缘分嘛肯定是无常的。啊，缘分是无常的一种产物啊，这个任何的缘分它不会长久，是缘它就会有缘聚缘衰啊，就是衰啊啊聚散啊。我们说成住坏空就是缘啊，任何一个世界上的生物一个事物，它都是缘聚缘散，有聚就有散。有物质就会有灭亡的一天，只有精神它是不会灭亡的，精神它是永存的啊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要修心学佛，它是保持精神上的一种愉悦。喂喂，
哎，师傅。
嗯，你好。
你好师傅，那个刚才算线了，我想再问一下，就是如果亡人根基差，师傅说很难抄上去，也没有给出小房子的数量，那么我们大量给他烧送小房子的话，他亡人还有对他还有效果吗？
你说呢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呢？
我觉得效果还是有一些吧。
什么叫有一些了？肯定有了，否则怎么叫超度啊？只要他还在地府，你给他烧小房子，当然他得到超度了，对不对啊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他只要还在那种荒山野岭里边，对不对啊？你给他寄食物去，给他寄物品去，他能收到不啦？当然能收到了。
嗯，有一次我给师傅打电话，看个亡人，亡人在阿修罗道中间飘，我师傅说很难抄上去。然后呢，我问需要多少张，
啊，
说
那不一样，
这个，
那不一样，在阿修罗道。已经在阿修罗道这个地方了，说明这个人的功德也就这点了。 听得懂吗？
那如果在我之前给他许愿烧送500张，他往生以后剩下的继续还得继续给他烧送是吧？这个小房子他收到以后还能有什么效果？
有效果的呀，很难，并不是说上不去呀。
哦，
我不是过去跟有一个人讲吗，我说他妈妈很难升上去了，结果他就不停的，我说很难，他就说他继续烧，烧啊烧啊，有一次就一看就上去了嘛，在天界了嘛。我说出他妈妈所有的特征嘛，对不对啊？
谢谢师傅。那就我们知道相由心生，学佛后可以改变相貌，那么学佛后一个人的声音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了？
当然可以改变了。我问你，没有学佛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声音经常骂人的声音，学佛之后这个人不骂人的，你说声音会不会改变呢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
是
骂人的声音和讲话的声音一样不啦？
是不一样。如果把大悲咒字画拿到法会请师父开光，那回来后是直接挂在墙上还是装上相框挂在墙上好，哪种更好？
都可以。
这个都可以是吧？
都可以。
下一位，谢谢师父。就是黄色山水画上面可否再贴一张黄色山水画？
黄色山水画上面再贴一张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只要不要让人家看到后面有一张就可以了。
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，我之前贴那个山水画可能是有点低，我再请一个大一点的菩萨像的话，菩萨像那观世音菩萨的头部不能在那个光圈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我想再贴一张往上一点，这样的行吗？
可以可以，没什么问题，拿不下来，后面那张拿不下来嘛，再贴一张没关系的。
稍微再错一开往上一点可以是吧？
没问题。
那家里的蓝色山水画是不是有数量上的限制呢？说比如家里不可以贴超过10张。
太多嘛也不好。应该没，从这个玄学上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贴1张和10张的话应该都差不多。贴的太多嘛就是跑到你们家怪怪的。对不对啊？一看到处都是山水画，左一张右一张。
因为我们家后面正好是对着一个垃圾处理站，上次师傅说得多贴一点，我每面窗户都贴了3张。
啊，那没问题的。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，贴的多是什么？贴的多是让对方引起注意呀。你比方说人家贴广告，在马路上3张一贴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啊，人家就会去看。你贴1张人家不一定看的。对不对？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每天早上上早香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是报一下自己的每天念多少功课，这样念这样报和不用跟菩萨说直接念功课有什么不一样？
那当然好了，跟菩萨多讲讲总是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尊师重道嘛。经常跟师父汇报啦，跟老师讲啦，老师我怎么，老师喜欢，这孩子乖。当然了，多汇报多好啦，不汇报不好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是，谢谢师父。有位同学发心说要给我结缘一只慈像，我觉得这样的不好，我想把钱给他，但是对方要是不收的，我怎么做比较好？
人家。这也是做功德，给你一个慈像不是挺好的吗？法喜充满。
是，他已经做功德，但我不想免费收，我想把钱给他，但是他不收。
你不收的话，你送个礼物给他不就一样了？好吗？
是，
送给他吗？
好。如果想拜师，周围没有同性同修，可否让异性同修写推荐信？
可以，这没问题的。写推荐信什么都没问题。实际上同性同修这个异性同修都可以接触，只是防止你们啊有什么问题，明白了吗？
是。
最后
一个问题，师傅。上期节目师傅说我功德有漏，让我和异性同修接触时灵魂要干净，否则就白修了。 我想问一下，以我现在这种状况，我还可以申请拜师？
可以啊，做过错，做过错，哪个人在人间不做过错事啊？改了嘛就好了，你现在改了嘛就好了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做错事情，你就不要拜师。如果你现在已经改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拜师啊？
哦，
你不要这么没出息好吧？你早就应该得到一点加持了，这么对自己没信心啊？你还救人呢、啊？你还做菩萨？
是上次师傅说了，我有两次确实是像师傅说的，我有两次确实萌生一点退软的意思。
嗯，对啊，没出息、啊。
同一件事情发生了两次，对我的造成的压力，心理压力比较大。
啊、
嗯，所以，
那你就、如果你觉得你还会再。如果还会再退转的话，你现在就不要拜。
嗯，不会不会，经过这两次，我觉得、应该可以更成熟一些。
啊，坚强一点，明白了吗？
坚强一点。
啊，
明白明白。
做人不可以这样的，做人对别人要坚信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人家，你只要看一个人能不能相信他，你看他对人家怎么样，不就知道了吗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
是是是。
啊，
是是。
一千万人都不是傻瓜。对不对啊？
是是是
啊，全部都是脑子坏掉的、就你脑子最聪明，是不是啊？
没有。
好了。
嗯，好，谢谢师傅，师傅稍等。
哎，师傅你好。
你好。
哎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我母亲去世以后，往生以后，如果是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许愿。念的小房子没有念完的话，可以继续给他那个念下去是吧？
可以念的，
哦。
他会上去的。
然后我想问，
因为你念了之后、
他
不管怎么样，他会上去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我想问一下，古时候说是守孝三年，我在母亲往生三年之内给他放鱼啊、念经，他都会上去的，是吧？
你要记住，人你只要有名有姓找得到，对不对啊？天上你只要有名有姓他也找得到，一样道理啊，好吧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当时就是说上学的时候，我那个身份证当时是用的是就是我妹妹的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整个我们俩的身份证就是说年月日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后面尾数不一样，这种的话会影响我整个就是后半生的运程吗？
有一点的，因为你完全用人家的就会有一点。
那如果改回来可以吗？还需要念经文吗？
如果对你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就可以，你可以完全可以改的。
改回原来自己的是吧？
对，有什么不可以啊？
哦，
不要影响到你，不要因为人你过去的这个改名会对你造成现在的伤害就可以了。
哦，
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过去的就过去了，算了，不要再跑着去了。哎呀，我改名了，我错了，再叫人家翻老账啊，把你怎么好了，把你的什么学历也重新来呀、那就麻烦了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对呀、因为他
就不要去改了，你就是自己改灵动性嘛就好了嘛，没关系的呀、你只要名字改一改，重新是你的名字灵动性，明白了吗？
啊，名字没有变，只是说那个身份证号。
好了。
好的，那感恩师傅啊。谢谢您。
好了。
再见。
好好念经啊，不靠菩萨保佑都会有问题的，明白吗？
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佛台正对面的墙上可以贴上蓝色山水画吗？
可以，
这可以是吧？
可以的，
那好，谢谢感恩师傅，谢谢师傅，
再见再见，
再见。
喂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
谢谢，讲吧。
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让弟子打通电话。先请师傅。他是同修的一个梦境。同修他有一点心事，有一天晚上呢就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所求的，打算问菩萨。然后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他梦到到一个地方， 看见一位老人家坐在树下，老人的脸是圆圆的，很多人呢在排队，一一向他求问。闻到同修，他就拿出自己写的纸给这位老人看，老人看了以后就问他，你已经什么都不缺了，你还要求什么呢？同修说，哎呀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老人就没说话，就在一张雪白的纸上，就是大笔一挥，就画了几片很洁白的云彩，然后用左右两笔竖线，就一个大树干就画出来了。于是同修就看到，在这个雪白的纸上，一棵长着白云的大树。老人就把画给同修，就对他说，你拿着这个画和你写的纸去求菩萨吧，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境。
这梦就是叫这个人提高啊，提高境界啊。菩萨已经讲了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你还要求什么？境界不高啊，人间的东西求的越多，天上得到东西越少啊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没出息啊，整天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，有什么难念啊？啊，放下，放下还难念吗？放不下才会难念，对不对啊？
啊，是的，
家家有本难念经，法师连家都没了。所以他们就没有难念的经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任何法师如果还有难念的经，说明他没有把小家放下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他说他是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，他经常能够看到菩萨。
跌下来不行啊，很高的地方跌下来，也就说明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很高的地方了，听不懂啊？他长得好看不啦？如果长得好看的话呢，跌下来的时候呢，是从头先着地的；如果长得很难看的话呢，是脸先着地的。
长得一般，也就是今年。
我讲幽默话，你听不懂啊？
啊，是的。
听不懂啊？脸朝下跌下来，你说不就砸的脸，这很难看啦？稀里哗啦的啊，笨的，幽默都不懂啊，好吧。
对不起，师傅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弟子很没事。还有一位佛友啊，因为他有语言上的障碍，他就是可能直接打电话给师傅交流有点困难。他修了这个心灵法门大概有半年了，他想就是请我转达他一个问题，请师傅给他一些开示。他说他小的时候呢，他的爷爷养了很多狗，然后呢总是命令他去喂狗、照顾狗，他就挺烦的。有一天他就控制不住，踢了那个狗那个母狗几下。那时候他说他还小，他也不知道那个母狗呢已经有宝宝了。过了几天，母狗就生产了，几只小狗都死了，他也记不清楚大概有多少只了。他说这件事情压在他心里已经很久了，从来也没有跟人说过。那现在他已经学佛了，他想请师父开示一下，那怎样做才能把心里这块大石头给拿走？
往生咒呀，超度呀，现在可能要小房子了呀。你踢狗吗？你不喜欢的踢狗也不会有大业的呀，你去踢母狗干嘛啦？你弄个公狗踢踢。
他可能那时候很小吧，也不太懂。
不可以的呀。
对，他现在非常后悔，有一次说了他就流泪，他说现在他自己特别难过。
赶快念小房子，时间越长越不好，越还不清啊。听得懂不啦？
师父，像他这种情况，一般情况下他应该念多少小房子，多少礼佛？
一般的情况，比方说有多少只啊，他大概算一算五六只的话，每一只至少21张小房子啊。
每一只至少21张小房子。
你开玩笑了，你把人家弄了流产了。
是。
对不对啊？
是的。
这个一样，跟人一样，人被别人弄了流产的也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啊。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他的儿子现在就是，大儿子就是有自闭症了，不知
道。看见了吗？
这个事情没有关系。
绝对100%有关系。他到现在还有那种忧郁啊，还有这种芥蒂啊，说明他根本没还清啊。 你知道人家当时的母狗多痛苦啊？
是的。
他讲不出来啊，他如果能够唱，他保证要唱了，痛苦寂寞。好好的修啊，你们这些孩子都不懂事情啊，我告诉你，从小造一个业，可能有时候会背一辈子的，所以你别说现在大人根本不能造业，小时候造的业你都要算，何况你现在造新业呢，所以如果现在还在造新业的人，这个人简直就是没脑子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懂了，我们就不敢。
不敢，不敢就对了。就像很多人说我们不敢犯法，你就不会进监狱了，听不懂啊？
明白。
你敢呢，敢了嘛你就进去了，明白了吗？
师傅，那他是会发生这些事情，是不是也是有因果的？他是以前是不是也有跟这个狗有因果的？
应该有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必须要有理智啊，你可以不理狗啊。对不对啊？你不喜欢他，你可以不理他，你也不能去动武去踢他呀。对不对啊？
那有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小动物如果不乖的话，说哈呼两声也是不好的，是吧？
哈呼两声有什么关系啦？那跟你打完全不一样。你在幼儿园，你小孩子不听话，老师呵护你几句，你有什么问题啦？你打了嘛就不行了呀，你不能打的。你踢他的话，你说你突然说老师不要受惩罚的，不可以的。
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还有一位佛友家，他种的这个八七木啊，也就是铁树，最近开花了。他听说这个铁树开花不太好，不知道是不是迷信，请师傅开示一下吧。
铁树开花不容易，一般铁树是不开花的，能够开花的话就是会有某些事情发生，所以呢过去人家怕呢铁树开花说会有发生一些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也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，听得懂吗？你们如果家里都是善因缘的话，你可能铁树开花就是善果，你家里都是恶气重重，每个人都恶言相加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可能就是这个开花开出来就是恶果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这也是很辩证的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都是这样。
回答就是很辩证的。
对呀、啊，我回答都是辩证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人家说的，就是缘分呐、啊，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啊。师父回答的都在因果里面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。
嗯。
师父，我们有时候回答问题就是很执着，就朝一面。
对呀、
啊。老师回答不好。
回答不好，你们回答的好吗？你们变师父了呀？对不对呀、啊？
向师傅学习。
啊，好好，还学菩萨，你跟师傅先学学吧。我看看你们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怜，听得懂吗？要多学，要多向师傅学习。你看我考虑问题、回答问题，师傅都用智慧在跟你们回答的。明白了吗？
所以我们给师傅打电话就特别紧张，我们智慧不够嘛。
智慧不够就要学呀，就像你下象棋一样的，你找个很会下象棋的人，你当然会有点紧张了，但是你下完了之后你学很多本事啊。
是的，对的。
如果你永远找那些你下得过他的人，你跟他下象棋，你一辈子就这样，你一辈子下象棋就不会有进步啊，听得懂吗？
是的。下一个问题就是在观音堂做义工的师兄早上清洗小房子的盘子，有时发现有个别小房子那没有烧完，还留着一点黄纸，请问师傅我们应该帮他烧完还是就这样处理掉就算了？
如果一点点小房子如果没有圆圈在里边的话就没关系，就不要去动它了、如果有圆圈的话呢算了，过去了嘛也就算了
啊，
就不要再搞了，因为再搞的话是人家的，这个，到时候我就怕他的身上这个你刚刚烧过，他可能还不够呢。你一烧，他觉得你来了，你又来开始来给我了，他就过来了。过来之后，你又就这么一个脚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你一个脚的话，你不就惨了？
是的，对。
好了。
谢谢师傅，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佛台上的油灯如果点着，有时候呢灯芯它烧的时间长就变短了，然后油灯的火苗就小了，那有的佛友他就直接用镊子就直接伸到那个火苗里去敲灯芯，这样做 不知道是否如法，是不是还是应该跟菩萨们合掌，告诉菩萨这件事，然后把油灯灭了再去调灯芯比较好呢？
两种，后面两种方法都可以。第一嘛，最好在烧香之前先调好再点，这是最如理如法的了。如果在烧的当中你去，当然不好了。如果你跟菩萨讲一讲，挑了嘛，那是一般，好了。
嗯，明白。
听不懂啊？
嗯，明白，明白。就是在上香之前，直接就是把它们都弄好了。
对啊，把腻子把它挑出来一点，那是最好的
了。就有时候因为观音堂就时间很长，烧一天呢，它有时候就会变得很短。
嗯，
这个。
那就是要跟菩萨讲了，听得懂吗？
嗯、
非常小心翼翼的。跟菩萨讲对不起、对不起，明白了吗？
那要把油灯灭了再拉吗？还是就直接就去挑就可以了？
当然讲了之后再往上拉，拔一点没关系的。
好的，不一定要灭油灯再拉。明白。师傅讲，再讲请问师傅，这个得肾结石是什么样的原因？在医学上和在佛学上是什么样的因缘？
什么？我没听懂啊，听不清楚啊。
对不起师傅，就是说请问师傅，有人得肾结石
啊，肾结石
上和在佛学上什么样的因
缘？肾结石从医学上来讲，就是像一个这个比方烧水的那个壶啊，你不是边上有水锈吗？
对，
有没有啊？
有
啊，所以那个肾结石就等于水锈越来越多，明白吗？那么它边上呢就会有这种很多的水锈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即使结石啊是怎么存在的，这个很有讲究的啊。肾脏它很怪，明白吗？喂，
我在听师傅说呢。
听得懂吗？就是说它长期的吃的太咸啦，啊，吃的太那个脂肪胆固醇太高啦，啊，比方说啊，它是一种暂存在你的肾脏当中的东西，比方说你钙啦，一种草酸啦，一种尿酸啦，啊，有些有机的啊这个机体啦物质啦，啊，粘连在啊你的肾脏上，让你的小便的导尿管啊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细，明白了吗？那么这个就是慢慢石头就会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之后你就会痛啊，痛起来很厉害的，对不对啊？实际上你要说玄学上怎么讲，实际上这个病痛在玄学上来讲也就是你积累成的积累啊。如果你吃的东西都没有太多的那种荤食啊，你可能肾结石啊它就不会这么快产生，听得懂吗？水垢呀，就像水垢一样的呀，你喝水都会有水垢的呀，水垢也会成为结石的呀。
对的。有的人说是不吃早饭原因，有的人说是水喝的不够，那根据师傅的说法，还是水喝的不够，没有把它冲洗干净，是吧？
对啊，肾结石的话，你比方说你水垢会为什么会导致结石的话，要看你的水的质量了。所以为什么有的水真的很好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的水垢主要成分它是有一些碳酸盐类啊，如果碳酸镁或者碳酸钙，它这种水在被人体吸收之后啊，它的胃酸呢就把你这些溶解了，碳酸镁啊碳酸钙啊就把它溶解了，它不能分解的部分呢就随着这个排尿把它排出来，但是呢它有些分解了之后它就暂存在你的肾脏上面，暂存在你的肾脏上面你就不能及时的排出来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茶叶它是可以帮助你清理你的肾结石的，明白了吗？实际上人的饮食和你的肾结石非常有讲究的，多吃了太多的胆固醇呢，甘油三酯啊，那些食物啦，蛋黄啦，你肯定会得肾结石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。那就是吃素可能就会
好很多，
好很多
啊。但是你钙质的流量也要控制好，钙多了， 它也会成为一种啊，像人家说肾结石的。所以钙补钙的话不能补过头的，有道理的。嗯
嗯，
明白吗？
明白。那师傅就是说念经的话还是就像我们就是大悲咒啊，这样的话能不能化解一些？
化解的话实际上菩萨就会提醒你，让你不要吃太多的这个吃太多的那个，菩萨不会帮你什么化解。如果你要是真的菩萨帮你治病的话，那就是在梦中啊要看见菩萨帮你点化了。明白吗？比方说菩萨突然之间碰到个朋友，让你碰到个朋友，这个人就是肾结石，他懂到很多的医学了，他来告诉你这个的、这个的毛病应该怎么防治，实际上就是菩萨已经派人来帮助你了。
对的对的，是的。
啊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明白明白。
啊，好了。
是不是好像是男性得肾结石比女性多一些是吧？
对，排尿多呀，男性排尿多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
排尿多嘛，每一次排尿它就有一些啊肮脏的垢啊啊，它在暂存在你的小便的那个输尿管里边。你这个输尿管越长，男性的输尿管比女性的输尿管要长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
这还真不懂。
啊，所以就慢慢的形成结石的呀。结石它有很多种结石的，啊，膀胱结石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尿酸盐结石啊，啊，还有这个草酸钙结石啊，很多啊，啊，很麻烦的。因为有时候你这从小肾脏不好，长期卧床啦，它也会结石啊。一个人所以睡得多容易结石啊，你看尿结石、肾结石都是睡在床上痛得来抽要死的。
对的对的
啊，还有小便的时候不通畅，它也会结石啊，听得懂吗？还有你血压太高、血糖太高，它也会结石啊。还有甲状腺时间长了，它也会结石啊。
嗯，
听得懂了吗？
啊，听得懂
啊，学的什么东西都要学的啊，能多学一点总是好啊。它会血尿啦、脚痛啦，都会有。
师傅，有这么多的这个知识要学，我们也不可能学得像您那样，像百科全书一样一问就答出来。我们再学，可能
菩萨们就是
把世界上
对不对啊？菩萨是大医王，师傅们小医王，师傅们就是师傅了。
师傅也是大医王，师傅就是菩萨，我们都知道。
你说的，我没说。
真的，我们都知道。
你们自己好好的修吧，小孩子们。第一，多喝茶水。第二，早上多喝水是最好的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，然后到了下午就拼命的排便，啊，晚上啊水要喝的中性，不能喝的太多，啊，凡是那些有油腻的东西，它都会产生肾结石的，明白了吗？因为肾脏它是一种排泄排毒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肾脏排毒的话是不是要用水冲啊？
对。
肝是排血的毒的，是药进入肝脏，所以肝脏血要干净，那么就是要吃的干净，不要受胆固醇啊、甘油三酯啊、啊转氨基酶啊，像这种东西的话，它都会对你肾脏产生，和那个肝脏，它和肝肾它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，都会产生影响的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肝脏啊也要喝水，肾脏也要喝水，这个水的质量要好。
水的质量好。
啊，有的时候水的质量不好，你喝下去你嘴巴会有感觉的呀。对不
对
啊？那有些水质因为人离不开水的呀。好了。
嗯。好，明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有一位佛友，他也有问题想问师傅。他参加过几次师傅的法会，也很相信师傅的德能，但是他有时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的智慧也没办法回答，就请问一下师傅吧。有一次他问，他说像师傅这样的有特殊德能的大德，师傅可以帮助社会做一些事情，解除很多人的痛苦，比如说有3年前有一架飞机失踪了，到现在也找不到。遇难者的家属很痛苦，政府也花了巨资去找，也找不到。是否可否告诉政府，就是告诉这个飞机的下落，让这些家属解脱痛苦呢？如果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你说1000万人解脱痛苦重要，还是几十个人、上百个人解脱痛苦重要了？是不现在让1000个人都在解，1000万人都在解脱痛苦了？ 这还不叫在做功德吗？还不叫在做社会公益吗？难道要只专指某一件事情才叫功德吗？
嗯，
如果他是在火葬场的，他就可以说师父为什么不让那些死亡的人家属少一点痛苦啊？那我现在让还没有死亡的人已经减去痛苦了，让他们不要死亡，让他们能够想通想明白，不要生各种怪病，对不对啊？那难道不叫做社会公益工作吗？让每个神经病的人都能想通，他如果到了神经病医院，他就会讲，哎呀，师父为什么不来做点公益，让神经病都能解脱？实际上这些工作我早就在做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
不是指某一单项一个方面的问题，而是指全部的。
嗯、
要救人要救心啊， 对不对啊？
对的。
好了。
我也跟他解释，我说他也知道，他就是说像这种事情能不能做。我觉得可能
怎么做啊？
不一定能做。
啊，这个事情跟你说没什么多讲的，反正一切随缘，对不对啊？有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人家还不相信，那你就叫逆缘，对不对啊？相信的像你相信的，那你来问我了，对不对啊？就这样了。好好的学佛，这些单向的问题并不是说一定是学佛人应该解决的问题，实际上学佛人解决的是一种心啊，对不对啊？心理的变化，心理的常态变态啊，都是靠着你的心在转换你的思维，转换你的不同的这个智慧德能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好了。
好的，我把师父的录音放给他听，让他自己听吧。师父，你有时候为佛友看图腾，看到他们在渡人的时候不小心造了口业，请师父可否举几个例子，就是说渡人的时候说什么话容易造口业，可以让我们引以为戒。
很简单啦，你不好好学了，你会下地狱啦，造口业了呀。
哦。
哎呀，你要是不学呢，你会下地狱呢，可以这样讲不啦？你失去人生啊，你以后都会不顺利的，你不是让人家倒霉啊，出人家眉头啊，你把人家善慧命都弄掉了，怎么可以啊？这种话能乱讲不啦？
不可以，那叫
你跟你老婆是恶缘，你要好好念经，好好的化解。那你怎么知道啊？人家不卖账了，你又不是师父，人家不相信你的，对不对啊？男女之事不能做，他不能做，我娶老婆干嘛？你人家是人，你硬要跟他说菩萨的事情，那你不就是造口业啦？你让人家想不通，让人家最后在背后骂你，你不是给菩萨找麻烦呐？
那我们就是上观因缘，根据不同的人，然后就根据他的情况来说，是吧？是吧？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好吧。
明白。
好啦。
师傅还可以再问两个问题吗？
快点，快点啦。台长今天还有事情呢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就是师傅您那个就是说想请师傅开示一下，就是您说我们究竟要勇猛精进，勇猛和精进有什么样的区别，什么样的弟子是勇猛的？
勇猛是什么？勇猛只是往前，精进是什么？是一边学一边往前。勇猛并不代表你理解了某件事物，但是至少你是在往前进，那个精进呢是非常仔细的，学了之后你才往前跑。你说同样大家修心，有的人非常的勇猛，但是有的人很精进，精进就是通过理解开悟才在努力，叫精进。那当然精进比勇猛好啊。你看看过去打仗，一个兵前面都写了一个什么字啊？服装上一个什么字啊？没看过，没看兵啊，勇字啊，
对啊，不太看这点
啊，听得懂啊？好了，勇
啊
就叫他们冲啊，没脑子的。过去的兵上前面衣服前面都是一个勇字啊，冲啊，就这样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
好的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师父您说这个大家都想就是努力的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我们需要在那里学些什么呢？我们是否现在可以就是准备一下？
你现在不是都是在学吗？你现在白话佛法学的东西 就是让你理解天上的东西啊，一步一步的呀。
嗯。
把菩萨的东西这么简化的告诉你们，不就是为了让你们以后到天上去学吗？
嗯嗯。
听不懂啊？
嗯。
否则你怎么一步登天呢？你怎么学得到这么多啊？好了好了，我没时间了，不行了。
好的好的，
好吧。
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好了，
师傅再见，师傅
再
见。再
见再见。
感恩师傅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非常感谢。